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帝在混同江凿壁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在这场宴会上，各部首领不仅要向天祚帝呈现土产，还要像舞女一样为其献上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如果他当面拒绝辽主的要求，这将意味着他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这里就是被誉为东北第一高山的长白山，女真人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发祥地。早期的女真人世代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古老的肃慎人是他们的祖先，肃慎很早就与中原各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周人认为肃慎是他们的北部疆土，后汉时肃慎称为义楼，南北朝时称作兀吉，隋唐时称漠河，辽人和宋人称他们为女直或女真。辽圣宗时，一部分内附的女真人被迁往东京辽阳以东，编入辽籍，称为蜀女真。生活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落被称作生女真，但生女真并没有被编入辽籍。生女真约有10万余人，散居在暗出虎河畔的山谷之中，小的部族有千户，大的部族有几千户，他们彼此独立，以好斗著称，但分散的力量制约着他们的发展。辽朝中期，生女真人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完颜部最为强大。完颜阿骨打就是生女真完颜部的一员，他的父亲合里波曾是完颜部的首领。当年的完颜部聚居于黑龙江省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合里波的父亲乌古乃担任酋长时，完颜部已经征服了白山、统门、耶悔、耶懒、吐谷论和五国部等生女真部。辽朝委任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此后合里波又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呼兰河和牡丹江上游等地。生女真虽然没有被纳入辽籍，保持着本族的习俗制度，但臣服于契丹，定期向辽朝纳贡。这时虽然完颜部的力量已逐步强大，但还远远不能与辽朝抗衡，常常遭受辽朝的欺辱。
这就跟他地位有关系了，因为他是蜀国蜀部嘛。那么既然是蜀国蜀部，当然他就得对他的宗主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嘛。那么女这个地方有什么他喜欢的东西，那他当然就要早期呢是从进贡的角度贡献来的，那么后期需求多了以后就要索取，那么索取不行的时候就要抢夺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他就会受到那个辽朝的一些勒索，那么甚至是欺压。
这是一种猛禽，主要产于生女真族部。迅猛快捷、好斗的生女真将其视为自己族类的象征，她就是海东青。海东青给生女真带来荣耀的同时，也招来了无尽的灾难和耻辱。
海东青是英宗的极品，英宗极品海东青。对那个海东青主要抓的东西就是天鹅，他抓天鹅非常凶猛，别的东西抓不了，只有海东青可以抓。他都在空中打，把天鹅轰撵下来之后，就是鹰只能在后边追，天鹅飞下之前，海东青不用追， 海宗清就是一个俯冲下去，把天鹅就能打下来。
李忠文是吉林市鹰猎文化传承协会的会长，他家世代都是驯鹰好手，作为驯鹰人都以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抓到过海东青了，但他从没有放弃。今天他打算继续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捕获海东青。而在1000年前，辽朝的权贵们要想拥有一只海东青也不是件易事。据说海东青能够猎捕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天鹅，辽朝皇帝会在春纳波的时候亲自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辽朝皇帝对海东青甚是喜爱，于是海东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成为众多辽朝大臣争相索取的对象。
然后呢，就很多人只要有条件，他都想自己这个有一只海东青。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海东青不仅仅是作为捕猎的助手，是一种猎鹰的这个身份存在了，它甚至于是主人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辽朝的需求，辽朝不断的需索，那么对女真人来讲呢，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此时的生女真处于半农半猎阶段，呼噜、射虎、搏熊都是他们的拿手本领，海东青则是他们的至宝。巨傲的辽朝却熟视无睹，不断向生女真勒索海东青。一些契丹延边将帅每次率兵征收海东青时，还会强迫生女真人进奉各种方物。最为恶劣的是辽朝中央派来的使者，他们被称为银牌天使。每次到来，银牌天使都要求生女真人的年轻女子陪睡。起初他们在中下户人家留宿，寻找未嫁女子侍寝，后来使者频繁往来，已婚女子也得应召侍寝。
后进的这些民族来讲呢，就说婚前的那个性行为不大受谴责的，但是婚后不行。那么辽朝估计原来呢，早期可能人家贡献的一些给他送来的一些女子呢，可能都是一些这个未婚的女子，年轻姑娘。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是说他看上谁了，他可以点名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你结没结婚，那么他要的话你都给送过去。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激起了女真上下民众的普遍的不满。
辽朝的欺辱使完颜部深感耻辱，他们想奋力反抗，但在强大的辽朝面前，他们的反抗往往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们期待一位盖世英雄的降临，能带他们脱离苦海。这样的期待如此急切，可又如此漫长。现在智勇双全的完颜阿骨打终于出现了，但是以他一人之力能够扭转乾坤吗？完颜阿骨打出生于公元1068年7月1日，从小举止庄重，臂力过人。后来他跟从父亲和李波和叔叔银哥外出征讨，平定乌春、倭谋汉之乱，征伐萧海里，屡建战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李波临终前预言，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辽朝的难题。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完颜部在逐步强大，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和李波之后，他的弟弟泼辣叔、银哥先后成为完颜部的新首领，阿骨打则成为得力助手。他们东征西讨，试图统一生女真，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应对辽朝。但生女真内部仍然分裂，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统一。银哥成为联盟长时，统帅的是12个部落，力量更加强大了。然而女真族的图善部却组成了14部的联盟，乌古伦部也组成了14部的联盟， 再加上蒲察部组成七部联盟，三个联盟联合起来攻打完颜部联盟。在这种形势下，莹哥与阿骨达不能不采取灵活的措施。而此时因海东青引起的矛盾正愈演愈烈，运送海东青的鹰鹿经常受到延边部族的侵扰，辽朝试图借助完颜部讨伐叛逆，以保证鹰鹿的畅通。莹哥审时度势，认为正好借助辽的力量平定鹰鹿上的各部，发展自己的势力，二者一拍即合。辽道宗寿昌二年，受命担任生女真节度使的莹哥率兵疏通了鹰鹿，救出辽史。
这个鹰鹿之战实际上是一种是女真人做的一个局，这个借助于辽朝对那个海东青的需求，然后呢他就去告诉那鹰鹿上的这些部落说，那个你们呢就那个把鹰鹿给堵了，我就跟辽朝汇报，就是说呢鹰鹿不通，海东青来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得去打。那么他又放出话来说呢，这个就是鹰鹿上的这些部落又放出话来说呢，说要平鹰鹿非得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来不可。那么这种情况，辽朝当然你是我的属部，那我巴不得你去给我征伐去就完了嘛。他一出面一说，那这鹰鹿就通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辽朝不但不能责怪他，还得给他庆功，还得给他奖赏。那么这样一来呢，他既从辽朝那儿得了奖赏，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威望，又把他的势力扩大到了鹰鹿，这他何乐而不为？
随着女真部不断的强大，阿骨达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公元1096年，在击败其他部落后，阿骨达建议莹哥禁止其他部落的首领再称都部长，使这些部落承认了完颜部的领导地位。原来生女真各部都有自己的信牌，阿骨达建议莹哥对擅自制信牌的部落进行处置。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完颜部由此统一了各部的号令，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完颜部与辽朝的紧密合作没有持续多久，阿叔事件成为完颜部和辽朝关系的转折点。阿叔原是和氏列部的首领，本已归附完颜部，然而公元1096年，当完颜部进兵讨伐温都部人时，阿叔率兵阻拦，完颜部的军队大举进攻，阿叔向辽求援。辽朝显然不愿意完颜部更加强大，于是派使臣前往要求完颜部退兵并归还阿叔的城堡。完颜部首领莹哥被迫退兵，但并不愿意偿还阿叔的损失，于是命令部署暗中阻断鹰鹿，同时又让人向辽报告说，若开鹰鹿非莹哥不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辽朝将阿叔保护了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生女真的强烈不满。
当时呢，那个完颜部去征伐这个和氏列部的时候呢，阿叔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跑了，跑到辽朝去了。那么他跑到辽朝去以后，辽朝就把他留下了嘛，而且支持他，共同来对付这个完颜部。那么这种情况呢，当然也引起了完颜部的不满。那么于是他就跟辽朝讨价还价了，那他就要求辽朝，他说，阿叔是他生女真的部落集团生女真部族的这个叛徒，所以他就管他叫叛人阿叔。那么他就不断派使节去，他得找个借口，得有个由头嘛。于是他就是说呢，要求归还叛人阿叔。
公元1103年，莹哥去世，阿骨达的兄长乌雅术成为完颜部落联盟酋长。自乌雅术起，圣女真便以辽朝接纳叛徒阿术为由，开始拒绝辽使来往鹰鹿。然而在强大的辽朝面前，圣女真仍然不得不忍受很多的屈辱。 怨愤和无奈同时在圣女真部落蔓延，完颜阿骨打身处其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情绪。他要成为真正的英雄，就必须将这些情绪转化成力量，进而对抗辽朝。这里是位于吉林省西部松花江畔的前郭尔罗斯大草原上的查干湖，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冬捕。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天祚帝就在此举行投鱼宴。完颜阿骨打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次盛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首领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打定主意，不惧生命的危险，他对天祚帝充满了仇视，要为圣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坐正室，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甚至为整个完颜部带来灾难。天祚帝十分不愿，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经迅速传遍女真各部，这是女真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阿骨打由此成为女真人的英雄。不久，当乌雅术病逝后，阿骨打顺理成章地继任为圣女真联盟首领都伯吉烈。
都伯吉烈呢，实际就是刚才提到的都部长。都部长呢，他就是等于是女真这个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当时的完颜部还无法与辽相抗衡，阿骨打刚刚继任不久，就命令他的部下在各个战略要地建城堡、修兵器，加紧扩充自己的实力。在阿骨打的率领下，每个女真人心头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还有点紧张，又十分疑惑，他们的首领要想干什么呢？同样疑惑的还有辽朝。辽朝统军司察觉到了女真的变化，派专人前来询问，阿骨打以涉险自首为由予以答复，但辽朝并不放心，又派使者前来诘问。阿骨打转而要求辽朝将女真叛徒阿叔交给他们，辽朝因此放了心。在他们眼里，完颜阿骨打还是害怕辽朝用阿叔来制衡他，既然这样，他们就更不会将阿叔返还了。
辽朝对他呢，应该说是什么呢？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义务是要求他尽的，对他扩大势力是加以限制的，对那个叛逃到辽朝的这个阿叔呢是比较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阿叔在辽朝是不断的要求辽朝出兵去恢复他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权利，所以辽朝呢还是既没有听阿叔的主动去打这个完颜部，也没有放弃对完颜部的那个权力和管制。但是这个时候的管制呢，实际上已经是收效甚微了。阿骨打现在是决心要抗辽到底了。
阿骨打继续派人到辽朝索要阿叔，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被拒绝，而且遭受了更多的耻辱。 阿骨达的这些举动连他的部属都看不过去，压抑的怒火在众人的心中蒸腾。女真人当时也信奉萨满教，对神明有着虔诚的信仰。公元1114年九月的一天，阿骨达集结了2500多名壮士，举行了郑重的告天仪式，述说了辽朝历年来的侵侮，大家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斗志同时被激发出来。他们以索还阿叔为借口，进兵辽朝的宁江州。但此时，辽朝的10万大军正火速赶往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两军的比例是1:27。这对女真军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阿骨达决定采取突然袭击。为了稳定和鼓舞士气，阿骨达用了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孟卜之说。阿骨达在战场上充分借助了萨满神的力量，他告诉大家，神明以梦暗示他连夜出兵。于是，阿骨达决定带领2500名壮士突袭。鼓声震天之后，士兵们听到了阿骨达的话，士气顿时大涨，上千铁骑直扑辽军驻扎地。女真军如狼似虎，打得辽军措手不及，纷纷溃败。此一役，女真俘获的辽兵以及车马珍玩不可胜数，阿骨达遍赏官署将士，附近各路军队纷纷来归，阿骨达兵力已经过万。
结果这个宁江州这一战打下来以后，辽朝上下震动了，因为宁江州呢，它是辽朝的东北军事重镇，而且也是这个辽朝跟女真人这个互市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他宁江州一失陷，那他东北的那个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了。
公元1116年，阿骨达将东京和南路的蜀女真纳入完颜部贵族统治，最终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不久，阿骨达在惠宁府称帝，建立了女真政权，改元收国。金石太祖记记载，收国元年正月，人参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阿骨达显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久，所以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易变坏，唯金不变不坏，这正是他之所以将国号定为大金的原因。阿骨达建立金朝后，其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女真族的原有特色，在中央主要继续实行伯吉烈制度。
伯吉烈这个意思呢，就是官的意思。你在这个像我们中原地区，这个官的名目很多嘛，但是对于后进的这些民族呢，他那个名目就比较少，他就一个，就是伯吉烈，大伯吉烈、小伯吉烈。那么你这个一部的首长称为伯吉烈，就是也可以叫伯锦。那么数部的首长就称都伯吉烈，就是大伯吉烈。但是当时呢，称都伯吉烈的是他有很女真有很多部嘛。那么很多部，每一部它都有一个逐步的首领，都有一个都伯吉烈。
吴乞买被任命为安板伯吉烈，也就是大伯吉烈。大伯吉烈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对外用兵、攻城营建、对外交往和天文历算等事。大伯吉烈之下还有国论伯吉烈、阿买伯吉烈、泽伯吉烈、依赖伯吉烈等名目，他们共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 阿骨打在地方上还强化了蒙安谋克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蒙安谋克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掳掠和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的农村公社。金朝建立后逐渐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蒙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
那么这个组建呢，就进一步把他这个人呢，就是有序的组织起来了。不论是平时从事生产，还是战时领兵打仗，他都有了相应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相应的首领。那么他指挥起来当然就更方便了。那么就既增强了他的战斗力，也使他的生产，在平时的生产有了更好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里是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在这里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金朝时期文物——大金德胜驼颂碑。此碑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为追记先祖女真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而立。正面刻有汉字碑文815字，背面刻有女真碑文1500余字。女真文是在当时阿骨打的命令下，由完颜希尹仿辽汉文字创制的。公元1119年，女真文在金朝颁布实行。这块碑也记录下了阿骨打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场战争。阿骨打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对辽战争仍在继续。公元1115年，在阿骨打的军营中再次跳起了萨满舞。之前，阿骨打率军攻陷了辽朝的军事重镇黄龙府。辽天祚帝得到消息，亲率7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黄龙府。使阿骨打的将士们再一次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黄龙府之战虽然这个等于完颜部获得了胜利，但是随即辽朝是大兵压境。当时据说辽朝是大军他自己号称有70万人，女真的兵力只有2万人，所以是完颜阿骨打人面临着等于生死考验吧。
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阿骨打打定了主意，打算与辽军奋力一搏。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辽军内部掀起了内讧。辽军的先锋耶律张奴临阵返回了辽都，打算另立皇帝。天祚帝被迫撤退。2天后，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阿骨打的军队，大家振奋万分。据当时的局势，阿骨打迅速做出战略部署，敌众我寡，兵不可分，对方的中军最强大，辽主必在其中，我们集中兵力打败他们的中军，我们就可以得志。于是阿骨打和他的将士又凝聚在一起，像锋利的刀刃一样刺向辽军的核心，辽军全线溃败。此一役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
黄龙府之战以后，阿骨打的目标是改变了。原来他是建国自立，脱离辽朝统治。现在他看到他不仅仅可以已经自立了，而且他可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就把灭辽作为自己的目标了。
此时完颜阿骨打已占据了优势，但还远远谈不上最后的胜利。辽朝幅员辽阔，如果对方能团结合力，其实力仍然远远超过大金。 阿骨达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在论功行赏的同时，他严格军纪，深知人心才是最重要的。他下达诏令，刺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许。自今契丹、西汉、渤海系辽籍女直，视为达鲁古、兀惹、铁尼诸部官民，宜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始从宜居处。在新占据的地方，阿骨达宣布废除辽法，减少赋税，以安民心。军事上的强大、政治控制的加强和富有远见的策略，铸就了一个少数民族伟大人物，使完颜阿骨达统治的女真拥有了空前的力量。公元1120年五月，阿骨达派兵攻占辽上京。攻打辽上京之前，正好有北宋使者前来。宋徽宗希望与完颜阿骨达合作，南北夹攻，共同对付辽朝。对于阿骨达和大金政权而言，这件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阿骨达并没有急着答应，相反，他带着宋朝的使臣来到辽上京，让宋使亲眼目睹女真军摧枯拉朽般的攻陷了城池，增加了谈判的分量。七月，大金政权与北宋政权达成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女真军由平地松林直取古北口，宋军从雄州直抵白沟，对辽造成夹击之势，以灭亡辽朝。灭辽后，燕京所属六州24县归宋，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公元1121年，辽朝都统耶律余睹因家人被天祚帝杀害，转而投靠大金，并将辽朝的内外虚实全部告诉阿骨达。阿骨达由此坚定了灭辽的决心。他首先以幼弟完颜杲为统帅，大举伐辽。大军出发前，阿骨达特地嘱咐：辽政不刚，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一定要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计，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要金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按照这些政策，金军所到之处并没有受到强大的阻击。不久，金军占领辽中京和辽西京，辽天祚帝逃往嘉山，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在辽南京建立北辽政权。在金军大举南下的同时，按照海上之盟，北宋军队大举北上攻打辽军。但令金军不解的是，被他们屡屡打败的辽军却在危亡之际一再挫败宋军。在袭击辽南京的战役中，宋军被打败后闻风丧胆，自焚大营，仓皇难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见盟军如此不堪一击，完颜阿骨达亲率大军南下，伐军之前令弟弟乌齐买监国。他诏谕上京官民：辽主未获，兵不能移，明确将俘获辽主天祚帝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还诏令，凡是在诏后能出手投降者，一律免除以前的罪过，否则杀无赦。公元1122年十二月，阿骨达的大军迅速攻占了南京。辽朝百官到军门叩头请罪者，一律释放， 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安民的措施。
阿骨打的打对辽朝打仗呢，他是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准备。首先他是要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这个胜利成果，所以他对境内的已经控制的各部落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些那个安抚，让他们能够那个统这个地区能安定下来，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呢，他也有不同的那个方式，来鼓舞士气和增强自己的这个盟军吧，盟友。所以他对像那个渤海人，他就派使臣去，在黄龙府之战以后，那么他不是俘虏了一些渤海人吗？有一些渤海人投降了嘛，于是他就派渤海人呢去招降这个原来的那个渤海人，和这个淑女真，用招降的手段。
公元1123年6月，对于完颜阿骨打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他豪情万丈，要一鼓作气擒获辽天祚帝。在他看来，只有擒获辽主，才意味着辽朝的彻底灭亡，金朝的彻底胜利。但这次阿骨打并没有同行，由于生病，无奈之下，他便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完颜宗翰，自己准备返回上京，打算养好病后继续新的征程。北宋的腐败使阿骨打看到了新的战机，因此阿骨打的目光已更加开阔了。对他而言，除了西部，中国南部那块更加富庶的土地更具有吸引力。可惜的是，当年8月28日，当阿骨打行至布堵洛西行宫时，死神降临。当时完颜阿骨打正在返回上京的路上，他看到大好河山，感慨万千。但就在这时，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突然间画上句号。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完颜阿骨打的死令无数人叹息，他的灵柩被送回上京，隔日后隆重下葬。这里便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出葬灵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东距金上京会宁府遗址约300米，当地俗称斩将台。陵上建有宁神殿，又称太祖庙。为了保护陵墓，1999年，阿城市建设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公园。这是金朝所建的17处陵寝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保护最为完善的一座。完颜阿骨打的坟墓面向东南，仿佛仍在关注着他未竟的大业。完颜阿骨打的继任者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坚决执行了阿骨打事先谋划的策略。完颜阿骨打并没有确立子嗣继承制度，阿骨打去世后，他的弟弟担任安班伯吉烈的吴乞买即位，他就是金太宗。阿骨打亲征时，吴乞买曾监国，一切事情都由吴乞买根据本朝旧制权宜处置。此时的金军已空前强大，金太宗继续将目标对准辽朝天祚帝，而天祚帝已是众叛亲离，苟延残喘，不久便被俘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宣告灭亡。不仅如此， 当北宋政权的无能完全袒露在金太宗眼前时，他便寻找借口南下攻宋。他们继续保持着完颜阿骨打时期的精悍锐利，在战争中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攻下了北宋都城开封，俘获了北宋皇帝徽宗和钦宗父子。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金、南宋和西夏对峙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从公元1114年，阿骨打率领2500多人发动第一场战役开始，到1127年北宋灭亡，仅仅13年的时间，一个落后原始的民族迅速推翻了辽、北宋两个大的帝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金朝。而这一切的成功，很大程度依靠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正如《金史·太祖纪》说：“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一策，兵无流行，抵定大业，传之子孙。”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他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而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将金上京会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